洋葱酸乳酪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22期。啊，对，今天更新的这个时间啊，是蛮奇怪的，因为我这个假期过的我星期六星期日就忘记了那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所以就忘记更新了，实在是抱歉呢。对，今天是我们的第22期，然后更新了，然后我也保证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一定会更新第23期。第22期还是接着我们上一期，就是这里是德国这个新的系列哈。第22期的嘉宾呢也还是我们的作曲家曾博维，但是我们这一期的名字叫做我们与错误的距离。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部电视剧叫《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名字就是从他们那边来的哈。这一期呢，其实是从上一期结束的那个我自己的故事开始。我这一期更多的，其实我们会更深入的，或者说更着重的去讨论了我们发现，就是在欧洲，或者更确切说吧，是在德国人或者德国社会对于错误，以及我们亚洲人华人对于错误的那些不一样的地方。不光这样哈，我在这一期还被曾博维同学，我还被他表扬了一下，我还被他就是夸了一下。哎呦，我真的是受宠若惊的呀。啊，具体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夸我，然后具体又曾博维有什么想法呢？然后包括我又有什么想法？我们中间还讨论了一点点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哈。那我们就听一下第22期，这里是德国这一系列之我们与错误的距离。然后希望你们听得开心哦。有一天那个男生呢，一激动他就把我的手就这样挠伤了，他把我的手
用手抓了吗？
对，出血有烙疤了，你知道吗？一开始。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就他把东西放在了我的桌子上，我很不高兴，我说你要把你的东西拿回去，我就很不高兴，所以他就挠了我的手背。所以在我的认知上，我把这个事儿挑起来，因为小的时候呢，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不管对错，我把事情挑起来，我妈就会骂我。所以我回家就不敢跟我妈说，我就觉得这事儿是我的问题，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他挠伤我这件事情其实是他做的不对，我们俩可能各有错吧，但挠伤我这件事情是他做的不对，他不应该动手，这个我一开始不知道。但是我不弹琴嘛，我回家得弹琴呢，晚上写完作业了，弹琴就遮不住了，我妈就看见了，
就被发现，对不对？
对呀，我妈就问我，我一开始很害怕的，那我就反正最后也没办法，那你手上有伤啊，我就说了，我妈就很生气，我妈就第二天去找老师，然后但你知道老师什么反应吗？老师先是把我叫到了前面，让我把手伸出来。班主任看了我的手以后，他是这样跟旁边的老师说的，他说哎，这男同学还真的把的手给划伤了，也就是说他其实不相信我妈说的话。然后我回到座位以后，老师又把那个男同学叫过去，我听见那个老师说什么，我们班班主任跟这男同学说你以后不要这样了啊，你男生你不要这样了啊，这不对的。老师没有让他跟我道歉。什么时候我得到这个道歉呢？是，你看，那是我小学4-5年级的事儿了。是我后来在大概过了10年吧，快20年，有一天我 QQ 上，就是你知道 QQ 吗？很久很久以前用的，然后很久很久以前可能加了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突然间发给我一条信息，说：“哎呀，挺对不起你的。”我都没想，我都有点忘这是谁了。然后他跟我说，我说啊，我说没事儿，我说我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他说的是哪件事儿，因为太多事儿了。我说啊，我说没事儿，我说都过去了。他说你不懂，反正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挺抱歉的。
哎呦，我觉得很好啊。首先第一个他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他现金来给你道歉，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我觉得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幸运的人，就是在那个时间我妈去找了老师，然后这个男的一直记着这件事情，过了好多年以后回来跟我说抱歉。但是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他收不到这样的道歉。
哎，我问你哦，这个男同学他的成绩怎么样？
很好的，一开始我不说了吗？他成绩很好。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看，我以前读小时候读书也是这样，成绩好就等于是好学生，成绩不怎么样就是不是好学生，
对，
老师就是对你差别待遇。
对，
因为我自己以前的成绩就是非常的烂，可能都是班上倒数的这样。作为回想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大的一个差别待遇。像我们以前有个同学， 他因为他都是第一名嘛，所以他只要不睡觉啦，做自己的事情的话，老师都说没有问题。但我只要不睡觉，跟人家稍微讲一下话，老师就说就会把你给骂一顿这样。就是初中的时候是这样子。不过你这想让我想到以前哈，我有一个国小同学，后来因为我来德国读书，我这个同学后来去了奥地利读书，去维也纳一个拉小提琴的。那我们以前是国小啊，国中同学，但这件事情我忘记了。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抓着我的手，因为我那个同学他有点可能是异位性皮肤炎吧，所以他的那个时候手就会有一点点像是长痘痘，你懂意思吗？就是皮肤摸起来不是很光滑，就对，就是一种
鸡皮，
就是一种问题。
我们那边
也不是鸡皮，
不是鸡皮，
他也不是鸡皮，他就是看起来就是手有点发炎这样，有一堆看起来有点一堆伤口这样，可能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吧，然后就抓这个同学就说哎呦你的手好恶心，就把手给甩掉。但是这个对他，他到现在都还记得，你知道吗？但我完全不记得我有讲这件事情。后来每次提起这件事，我每次都跟他道歉，就我首先是跟他讲说，首先我已经忘记有这件事情，但是虽然是这样我还是跟你道歉这样。后来他说这个对于他多少有一点点的阴影，就是他如果说手，如果假设说又有这种症状的话，他会刻意的去把它盖住，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所以的话，我也没想到说我以前的那种无心之过，然后造成对方的那个小小的这个阴在。不过这个女同学，现在还是长得蛮漂亮的，手也好。
重点是蛮漂亮的吧？
就还行啊。
反正我是有一种，以前是很害怕犯错，然后害怕到甚至害怕说跟老师说错一句话，然后老师就讨厌我。因为确实我以前也因为说错过话什么的，老师就骂我呀。然后而且你会明显感觉到持续好几天甚至一整个学期这个老师都很讨厌我，很害怕。然后我觉得是我来德国以后这几年慢慢的治愈了我，然后慢慢让我分清了什么是对和什么是所谓的对或所谓的错吧。就是如果你只是犯了一个错，无伤大雅的错，作业没写的错，或者是答错题了，或者上课多说一句话，就是无伤大雅的错，老师批评你也就批评了，就是不是大事儿，反正
哎对，就是我感觉，我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讲我对不对，因为感觉你是说鼓励犯错吗？也
宽容错。
但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像比如说我自己有在投资嘛，投资买股票，那有时候比如说你做错了某些操作，就会赔很多钱。那这其实也是从错误中学习。
哦，现在增过来的姿势啊，立着腿，胳膊架着腿上，
对啊，
赔很多钱。
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像比如我昨天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就聊天，我其实身边的朋友讲就是说尽早投资，尽早学会投资。但每个人回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买股票，但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哇那个错了会赔很多钱。但是我们从这件小事就知道说，就是每个人都很怕犯错，
你这种错有的人倾家荡产啊。
对，但是你今天会走向倾家荡产，一定是你做了某些非常夸张的错误，你才会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这个投资这种东西的错误是有很多种错误的，你懂意思吗？有些错误是不会让你错到倾家荡产，会让你赔掉，不，有些错误是不会的，但是就是大家不太敢愿意去跨出这一步。但这只是其中一面来，不一定啊。像比如说我们学的作曲专业当中其实也是蛮多是这样子的，就是希望说写出来的东西是老师会认可，
对，
不希望说啊老师写的啊就觉得啊你这是有问题啊，你不能这样子写啦。
或者说放那个演出的时候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是所有人都叫好的，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是自己写出来的就是什么堪比大作啊什么，就是那种接受不了批评。真的就是你看我们学到的啊，你想到关于批评的传统的观念就是负荆请罪，或者日本人的剖腹自杀，就是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如果一旦有错误我们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就是你犯了错哈，你付出代价是应该的，但是要分错误吧。我觉得很多小的错误其实是可以过去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付出那么大代，没有必要想的那么的重。
这个啊，让我想到我几年前那个时候，原本要去考斯图加特，就跟那个 Martin Schulte 的人见面。他见面的时候，他看了我们作品，然后我们就所以聊天啊。他就是说他在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嘛，那个作曲 seminar， 他开了一门 seminar， 叫做 critic。这个 critic 的当中里面，就是在要怎么讲，他就是算是批评，哎，也不能讲批评，我不知道批评这个词好不好，就是在讲说争论你的某些观点，或者说某些作品，那所以的话就变成说，在用各种的观点去评价这样子的作品，可能是有好的，可能也同时有不好的东西，去彼此去碰撞出一个新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就是说在德国当中有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有 critic， 所以有时候会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从一个错误，或者是说有些人认为这是个错误，但是有些人认为不是个错误，但是不同的观点就会激发出不一样的想法。
对，你知道，我在我们班哈观察到的，往往就是德国学生呢说，你问欧洲人或者我们班以前还有南美人，然后还有反正你问这个偏西方人吧，你问西方人，你说你课上怎么样，他们给你的答案都是 good 或者 very good， 然后一开始我们都会信的啊，那就代表着教授很支持你的想法，其实他们不是那意思。慢慢的，我跟他们多交流就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是我学到很多，或者我们聊了很多，可能教授一整堂课都是反对，但无所谓的，就是我好像有自己的启发了，就 good 了。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教授有反对，然后你去问亚洲学生或者问我，一开始的我，然后你这课上怎么样？然后学生都会说 scheiße， 就是特别差，不行了。我以前还哭过，你知道吗？我以前每学期至少哭2次，哭的不行的那种，就是因为教授给我提出很大的批评，然后我怎么样，我就哭的不行。亚洲其他同学也是，就是整个人就是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就出来了，就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教授提出批评了。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是批评，就可能教授那天也比较冷淡的回复，就会觉得说奇怪，我今天到底是哪里又写的不太对，或者哪里不太满意，或者是哪里又没注意到，哎，确实会。
你知道我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因为德语可能不太好吧，其实第一年、第二年还好。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听说我们班有一个韩国的女师姐，说她在念研究生的整个一个过程中，教授跟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在课上啊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 "Ich kann nicht dein Stück verstehen"。然后她一开始也很受伤，听多了她就习惯了。然后我后来在第三年的时候，我教授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就是整个人就是面红耳赤，手足无措。直到我上学期开毕业音乐会，我写那个毕业作品的时候，我教授有一堂课也跟我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不理解你的这个作品，我也不理解你的这个想法，我也不理解你的 concept， 因为我那个作品是个 cello， 然后有一个 cello 被遮起来了，观众从头到尾是看不到那个被遮起来的 cello， 然后只能从听觉上从最后那个演出结束了，然后那个 cello 出来，然后大家才知道啊，还有一个 cello， 只能这样。然后教授一开始也不懂为什么，也不懂这个就是中国人对这种看不见的、不太清楚的东西一直感兴趣哈，他也不懂。他当时跟我说这样的话，结果我当下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跟他说，我说我也不懂你为什么能不懂。
那 他怎么反应？
他没说话，我俩就对视了一小会儿，然后
啊？
我就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们说下一个 tema， 然后我就开始说别的了。就是你看我的变化好大，是不是？我第一年，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呆住了，然后我就完蛋了。我说教授怎么不懂？我就很崩溃那一周。我现在就变成了，你不懂吗？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不懂？或者说你哪里不懂？或者我也不懂，你为什么不懂？
哦，有点有趣，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我觉得蛮特别，就是亚洲对于看不见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哎，这个好像是真的哎，你这不提我
看
还
不
没
见
特
的，
别注意到。
是模糊一点的，
对呀，是啊，差不多嘛。我觉得，
差很多，差很多。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好像确实对这 亚洲人比较感兴趣，这么讲，我感觉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
因为用词还要准确一点，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词就能看出它是好还是坏。我们只是对模糊不清的东西比较感，你比如说我们看古代人的画哈，我们亚洲人的画，比如说画山，我们从那个画画的人基本都是从高处画，他是站在山顶上，或者他在半山腰，然后他画下面，或者画平时，他都是画比较模糊的，都是那种稍微模糊一点的。我们总觉得朦胧就是美。
哎，我发现你哦，在德国都说，哎，我发现你就以我对你的认识，我发现有一个是最大的改变，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就是你有一些这个观点是过去我从来没有听人家讲过的，像比如说你讲，比如说你刚讲的画山这件事情，对，大部分人都是从上面画，但是没有人会去注意到说，哎，对啊，我们会从上面画。但你刚刚提出的这些，哎，我觉得蛮特别。还有你刚刚讲到还有一个模糊不清，你刚讲这个模糊不清，或者是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跟宗教有关系。
嗯，
比如说对神鬼或者是风水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亚洲人是比较相信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认为的这些可能是跟磁场有关。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时候，哎，这些东西就是我确实从来没有想到说，但我们知道说大多数的华人都会去相信这个，不然有些大公司他特别都会找人家去看风水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于西方人来讲可能会不太了解，为什么你会要举出这个？你说他有科学吗？他也没有科学。你说他东西会真的有什么看得到或看不到吗？其实你也看不到，但是其实就会对这个去相信，对这个有兴趣，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你刚刚讲到说你那个 cello 那个作品的时候，你一点都讲，哎，对，其实我们其实在亚洲常常对这些东西是很感兴趣，但是如果说，虽然我不知道你当初想 cello 的这个作品的这些想法是怎么想，但如果说用这个观点来介绍作品，我会觉得非常有趣。
我就是用这个观点介绍我的作品，我教授就是不理解。
哦，这个有点特别，因为这点是我从来没想过的。我觉得这个是你在德国很大的一个改变。
我小的时候，我初中老师，我没有夸我自己啊，真的是这样。我初中老师让我们所有人，高中语文老师让我们所有人准备古诗，利用上课前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上课后的十分钟、二十分钟，反正利用一点时间给全班同学讲这首古诗，随便什么诗都可以。所有人都准备那种很大的诗，很有名气的或者很长的诗。全班只有我准备了四句的诗，所有人都是七句的，很长的，甚至一整篇文章那种。我就准备四句，然后老师一开始看就，而且那种诗那么简单，小学学过的诗，高中再来讲，疯掉了吧？老师当时肯定是这么想，老师也是不信任，说，哎，你怎么写了这样的一首诗呢？你知道讲完吗？讲完什么样吗？讲完以后哈，我回到座位以后，老师说，你能把你的手稿给我吗？我想收藏。
哦，真的，他觉得你讲得特别好，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不光只讲这首诗，我还涉及到了红豆对于古代人，对于现代人，然后甚至我们在歌词里面怎么样去运用红豆。对啊，我讲了很多，一直都是这样的。你要多跟我聊天。
哦，有趣。
刚才说什么？说到这里。
犯错，
哎呀，我那不知道为什么说到了模糊不清，
就是说犯错嘛，
啊，
从犯错讲到，就是说，对，就是蛮特别的，会有点有趣。我其实是犯错也是蛮重要的嘛，对不对？
对啊，大家都是从犯错上面学到的呀，学到了很多的经历。
我记得这一题，其实因为我们在亚洲的教育，其实我们会告诉你说这样是犯错的，所以你不要去做。但是在欧洲蛮多是我们就是从犯错中学习，就是你做了之后，哦，这可能是错的，哦，那行，我下次不做，就是比较是体验式的吧，是这样子讲吗？可能也不完全是，可能在某些事情是这样子，在某些方面可能不是这样。我就举例，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讲的是专业上，比如说好，老师跟你讲说啊，你这个就是不能重复三音，比如说跟你讲说和声进行不能重复三音，啊，就说三音重复三音是错误的，啊，假设我们就讲这么简单的例子。对，但是有没有老师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不能重复三音？为什么三音是错的？没有老师
吗？我忘记了，我学过，但我忘记了。
你如果去看哈，那亚洲老师都会跟为什么要先重复跟音，再重复五音，最后重复三音，甚至有的是说你不能重复三音，但是从来没有老师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能重复三音，就只说就是不能重复三音，对不对？你和声怎么学的？
我 我觉得很多老师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所以就变成是说，就跟你说不能重复三音。我在台湾的时候所受的教育也是，但当然有一个老师突然跟我们解释这为什么不能重复三音。后来你在自己学习，如果假设你有机会你去做配器的时候，或者说你将来用电脑听的时候，你自己用电脑模拟的话，如果说你是重复三音的话，那声音听起来会是什么样，你就会知道哦，为什么不能重复三音。那当然，这个不能重复三音，它其实跟这个泛音列是有关的。其实，
嗯，对，
因为我们对这是跟泛音列是有关的，所以你如果说重复三音的话，就变成说你这个泛音列出来的这个spectrum 会比较杂，就会在声响上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不和谐感。这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确定我在这边上，我在德国上乐理课，每一堂课都100%听懂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印象中，我在我们学校上的乐理课，其实没有老师跟我明确的说，三音是不能重复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作品里的三音是重复的。
对，没有错。
我没有听到哪个德国的老师跟我明确的讲说，这是个规矩，三音禁止重复。没有，这样的话，我其实是我在国内听说的。
亚洲。
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错误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因为我们在亚洲会直接跟你说你不能这样子做，好，这样是错的。像比如说之前我在 YouTube 也看到一个影片，他不知道是在美国还哪里，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孩去商场，然后那个小孩就无意间就拿了一个，随手就抓了一个应该巧克力吧，然后他就这样子，然后爸爸并不知道，结完账了之后，后来他们已经走到停车场要准备上车，那小孩就拿出来这个巧克力这样子，他爸爸就说你这个巧克力哪里来的，他就说我刚在商场拿的，那 他爸爸说可是我们没有结账，我们现在回去，于是他就走回商场，带这个小孩走回商场，跟这个店员解释说刚刚他拿了这个巧克力，然后他爸说你这样子不对的，就是透过这种身教的方式来告诉他，然后让他亲自知道说算是羞愧吗，因为他后来就是跟这个店员道歉，这样就等于是说是这样子的，这个学习方式比较不一样。
这样就是我们第22期我们与错误的距离的全部的内容，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之前我把每一个系列做一个专辑放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然后我发现但是他们这样的话呢，这个平台上面记总收听量就会分开记，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蛮不划算的，所以我就现在把所有的这个系列都放在了认真胡扯这一系列上哈。只有第一期落后星球的第一期是在这个单独的一个专辑里面，对，之后所有的都会放在一起，也就是认真胡扯这一专辑里面不光有认真胡扯这一系列，还有当代约会报告，还有这里是德国，以及落后星球。我们这个电台的总收听量已经突破6500啦，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最高的收听量依然是之前就提到它蝉联最高收听量，就是我和柏林的霞姐一起录制啊，认真胡扯的第12期《将浪漫进行到底》，然后之后是第10期的收听量也很国企和自由职业事业和工作国内工作的一点事儿，然后这一期呢有842的收听量，非常非常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洋葱酸耳朵电台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3季了，做出了22期的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的努力的将我们普通人的心声、普通人的思考、普通人的想法，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传递出去。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我们后的每一期，然后也感谢各位的支持。这里是德国的第一期上下哈，第21期从今天看昨天，然后第22期我们与错误的距离就到此结束了。从下周开始呢，我们继续更新认真胡扯这一系列。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然后最近我这边的天气真的是 非常的好。我如果有我们老听众的话哈，就朋友就知道，我经常在节目里面会抱怨一下我所在城市的天气，常年的都是阴天，然后下雨刮大风啊。但是我们最近的天气真的非常好，万里无云，然后一片晴朗。那我也希望我的听众们，不管你现在身处在哪里，即使现在的天气呢没有那么的晴朗，但是在心里你的天气是最晴朗的。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或者愉快的夜晚。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我们下一期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拜拜。